有哪四本？
中庸、一本本，然后是春秋的
大学，最好像记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哦，这四书哈、哦，好，那我们请这个敏书兄啊、哦，敏书兄跟我们讲孟子
啊、
哦，不用录啊，我们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这样，所以现在要有礼哈。要会看简体字，也会看正体字哈、哦，请不要说这个它是繁体字，它是正体字哈、哦，是正不是很繁哈、哦。
不够啊，不够啊，夏老师你先 OK 哈、哦，还差两张，
差两张，
差两张我等下。
你也给苏老师一张嘛，对不对？不然你就没有成绩了。
我再印一张。
你、哦、我们至少印几张？要印十。
我印的可以，谢谢。
你院的十几份，那既然不够，
这些
纸张都背题了，不可能吧？
这个先给你，我等下再发。
好，那你来做一下。
好，在这里好了。
在这里。
哎，在这里。
你要学习当老师吗？对不对？
好，谢谢，给我给
几。请坐高位。
谢谢，给我几分钟时间。哎，弟兄姊妹们，那个这个字看有没有什么困难哈？没有什么困难，有困难，所以有的话就是我有必要上来念一下的原因哈，顺着我的次序，然后你们也就跟我一起了解一下孟子。我对孟子最早的了解就听过孟母三迁的那个故事啊，他妈妈很重视儿童教育，后来一直换学区，就教导着一个。
真的啊，孟母三迁啊。爸爸，你妈妈也是孟母，你知道？
现在
录音。你妈妈
在
录音啊？可以，没事，这个也是儒家的正统思想。
OK。
那个我开始读哈，配合一下哈，因为我花了一个礼拜时间呢，把这个整理一下。那个孟子及其思想概述哈，孟子他是在战国时期啊。在公元前372到公元前289年，孟子名轲，字子玉，这是哈，那个周县人，周县就是今天山东的周县啊，我这个东路，他曾授业于子思的门人，这个子思就是孔子的孙子啊，这个子思也是孔子的儒家后来发展了三个大学派的一个之一。子思是一个儒家的学派，还有一个孟子，还有一个荀子。好，那么孟子曾经游历过那个宋国、齐国、滕国、魏国等国家，后来曾任齐宣王的客卿一个官哈、哦，但是因为他的主张不被采用，晚年就退隐，和他的弟子叫万章和公孙求等。著书立说，著孟子一书，后来孟子被列为四书中的一卷啊。刚刚老师问你们，还有在和十三经之一，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那孟子对儒家的主要贡献，首先他将孔子的仁哈、啊、这个观念发展为仁政的学说，其次把孔子的道德伦理系统化理论化，并建立起系统的修养论。第三，他发展的孔子的天命观，把天的概念改造为义理之天或道德之天。那下面我分三点来分述他的这三个主要思想哈。第一，孟子的仁政思想内容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方法、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也是以民为本的意思哈。提出一个赋予民主性的著名的命题，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说，要尊重平民百姓，然后社稷呢，国家江山是第二，君王是排第三哈。他的仁政的各项措施因此发展起来。第二呢，在道德伦理方面，孟子始终强调个人修养对国家、天下国家的意义，尤其重视建立在性善的基础上的道德修养的自觉性， 因为他的人性观是人之初性本善，他以为人的本性起初是性善的，所以从这个再来发展他的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他把儒家的道德规范为四个基本原则，就是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最基本的五种，就是刚刚考试的哈，是孟子应该是他概括出来的，就是父子有亲，君子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就成为后来三纲五常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那么孟子对士阶层，就是对当官的这些追求进到服侍统治者这个阶层的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哈。他认为一个人不论遭遇多么恶劣的环境，也要奋发向上，要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我刚刚在想，这是不是他的座右铭哈？所以在眼镜的考验前，有一种凛然的正气和有舍身取义的精神。那么第三呢，在天命论方面，他发展了孔子的不可操纵的天命论思想，就是说孔子认为天是不可操纵的，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神的是有一个有主权的，你不能来规范它。但是孟子把天理解为有义理之天和道德之天，以天为具体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认为人与天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人具有天的本质和属性，这有一点跟我们圣经有一点相近哈。然后只要凡求诸己充分发挥扩展本心，则通晓天的本质，只要你开发自己的本心，可以明白神的心意，一直这样子。这就是他著名的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的理论。后来孟子被看为儒家的正宗，唐朝大散文家韩愈的道统说里面将孟子定为孔子以后唯一的一个继承人，后人称他为亚圣，就是仅次于孔圣人，他是第二位。这就是我对孟子的一点的简单的整理哈。谢谢，就这样。
好，谢谢李叔。
你给他一个掌声啊。
不容易哈、哦。我那个公孙什么？
重孙那个。
公孙丑，小丑的丑哈、哦啊。还有那个什么什么之气啊？什么然？浩然之气哈。
浩然之气，
浩然哈。对。还有这个讲过一些，他叫孟轲哈。我想
这个孔子以后就是化为孟轲哈，孟轲哈，孟轲哈。还有谁？还有荀子哈、哦，那这个他主张性善嘛，然后这是性恶，那以后这个孟子成为他的正宗。其实我们讲儒家要讲什么？孔孟荀哈、哦，一般比较内行的会叫孔孟荀，叫孔孟荀，孔孟荀啊、哦，应该是这样子哈。哦因为儒家是一个所谓乐观主义者，对我们的人性他很什么，他很乐观，对我们人性是好的哈。
然后他受教于子思的门人哈，然后他很有名的思想，我们上面讲过的，孔子是讲什么？孔子是讲仁，对不对？然后孟子讲什么？讲义，所以说什么？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因为鱼熊掌你不能兼得，鱼跟熊掌你不能兼得，你要吃还是要吃熊掌，你不能两个都要嘛，所以你要钱还是要命，强盗就你要钱还是要命，你我要命钱就拿来嘛，你不能说我要钱也要命，不能啊，对不对哈？
只说孟子讲那个字是怎么念？
义哦，对不起哈，这个义。他讲杀身成仁嘛，杀身，
所以那个是
奸淫。杀身，对，成仁，啊，然后舍身取义嘛，哈，舍身取义， 子讲的。对对，就说他讲这个鱼跟熊掌不能兼得，哦，你中取一个，那你要取什么？你要取义，你要牺牲你的生命。所以夏老师，你要成为一个殉道者。如果有人要叫你否认耶稣了，你就殉道嘛，叫杀生成人，舍生取义，慢慢去成为什么？中国人血液的一部分嘛，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不成功变什么？考试不及格就去自杀，不要这样子，这太极端了，这太极端了。我们不要太，日本人就很极端嘛，他不成功就什么？切杀心理，就死了。他是樱花精神嘛，武士道，日本人是武士道跟樱花，日本人是武士道，武士道，他所以他可以喝完酒以后他就唱什么？神风特工队嘛，对不对？然后就唱了这个别语的歌，然后就给临时的飞机，然后就炸每个的飞机死掉了。他们是樱花，樱花哲学，樱花开得很飘，然后呢过大概一个月就没有了，所以他们的哲学它影响到日本人的精神，影响到了三岛由纪夫，影响到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在他生命最成熟的时候怎样？他自杀。川端康成是文学家，在他生命最晚年的时候怎样？他得了文学奖了嘛，没有什么好再去什么自杀。那中国人不会这样子的，中国都会活得很好的。如果你学过这个儒释道三家的话，特别学你的学到，以后我们学到庄子，学到老子，学到禅宗，我们会怡然自得。我们饿的时候就去什么？就去吃。困的时候就去什么？睡觉。所以不需要祷告啊，就说主啊，肚子饿的时候怎么办？就去吃啊。考试的时候怎么办？就读书啊，是不是哈？所以要自然啊，我们要属灵，但是不要超级属灵啊。而且他把这个人成为人政，所以他讲到那个政，讲到那个政治哈，所以他不是去这个去找这个啊这个君王吗？所以君王就是说，哎，啊，十二不远千里而来，必有利吾国乎？有没有啊？所以刚好他当时已经懂得这个英文了，叫 Sir，
好，
叫 Sir，Sir。Gentlemen， 这是刚好是发音一样哈。他说：“你不远千里而来，必有利于吴国夫啊！哦，你这个老人家，你这么千里迢迢来找我，一定对我们国家有所贡献吧？必有利于吴国。然后呢，孟子对他说什么？说往何必约利啊？哦，不要常常讲利嘛，哈，是不是？要讲什么？要讲义，所以叫利益；要讲义，所以叫他什么？”利益之变嘛，这以后就传到了这个寿命理学，讲到那个王阳明跟什么陆象山跟什么陆象山，你们听过王阳明吗？你们总过去阳明山看过樱花吧？
有
啊，王阳明，
哦，阳明山，
阳明山嘛，以前叫草山嘛。然后这个蒋中正啊，大陆叫蒋介石，就把它改为阳明山啊。王阳明跟什么陆象山，他们都是儒家。陆象山叫什么叫心学，那有的叫理学。心学跟理学，他们在一个地方叫鹅湖，有鹅湖之变。鹅湖哈，以后你们学的这个，尤其是鹅湖是一个地方哈，
叫什么？
心学跟理学的什么之变啊？在那地方什么来讨论？讲到人性的状况，因为王阳明讲什么？讲致良知，你们知道？你们知道吗？致良知，致良知，王阳明讲致良知嘛？致良知，就是说你做什么都要什么回到你的良知，你的本心重要不重要？我是凭良心做事情的。所以王阳明他死之前，他问说你有什么遗言？你有什么 last wish？ 他说什么？他无心光明正大，夫复何言？他说我心光明正大，没有什么遗言。这样你伟大不伟大？很伟大啊！你敢这样讲吗？你说哎呀，对不起啊。这个太太会认罪啊！我以前交过好几个女朋友，好几个媳妇，你都不想跟你认罪啊！我欠人家很多钱啊，跟神仙说了两本书还没有还啊！
以前在考这个宗教比较的时候还偷看呢，你要赦免我，赶快认罪吧。所以他无心光明正大，夫复何言呢、啊？很了不起啊！这不是讲什么沙姆他晚年说什么？他说我对神对人怎样，他都没有亏欠嘛，对不对？我从小在到大家门当中，你们都看着我长大嘛，对不对？我三岁就到圣殿了嘛，对不对？我今天连老我偷过血的你，情没讲出来，如果今天我就让我眼瞎。像保罗一样嘛，他说我对神对人都存着无愧的良心嘛，所以他自良知。但是呢，理学讲什么？讲今天修啊，今天修一件，明天修一件，从外面去修啊，然后都有他的道理哈、啊。在外面好好修，你要准时。你考试的时候虽然很想这个脖子转来转去不能啊，因为他把你什么把你限制哈、啊，外面的限制哈。啊所以他们在尔虎之变哈，所以这个录像上去讲那个义理哈，义理。所以尔虎不是养鹅的杂志哈，以前台湾写有本书叫《尔虎杂志》哈，然后去给台北市这种检查说，这个养鹅的杂志拿来这边干什么？我们是这个研究思想，他不晓得尔虎是很重要的一个什么讲学的地方啊，啊，因为什么叫丰收？我这个是农业不管的吗？丰收、嗯、不是啊，这神学院啊，那个，我记得以前那个，我研究齐克果，你知道齐克果是谁吗？就是存在主义之父齐克果，他写本书叫什么 ？Sickness and Death， 致死的疾病。致死的疾病，耶稣不是说这病不至于死吗？所以他写本书叫致死的疾病。哇，这是不是医学？这是医学的这个报告？不是啊，致死的疾病是哲学的。是哲学的作品啊，啊，所以这个华神不想被他归档归在对的地方啊，这我就不讲了。所以以后你们要注意啊。然后这个我们的敏叔兄讲到什么很有名的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好不好？所以人去引用这个说，中国老早已经有什么民主的思想，对不对？人本主义，对吧？因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贵，民是最穷啊。社稷是什么？社稷是国家哈、啊。然后呢，国家的以前是君王嘛，有没有？君主是最不重要的。哎，这一点也是不错的哈、啊。然后他讲这个五常哈、啊，这个五伦啊，我们讲是五伦哈、啊。然后孔子也很重要的这个富贵，怎样不能以贫贱，不能屈威武，不能啊这个贫贱不啊这个贫贱不能以威武，不能不屈，这浩然正气，这个也是很重要哈、啊。这个我们当传道人是不是富贵不能淫？是不是？我们说保暖是什么？是淫欲嘛？你有的吃有的穿啊，就想那些五康不顺的啊，就想入非非，非非入想啊啊。然后贫贱不能淫，是不是？大师，你去实习啊，一个就500块啊，哎，人家有这个一个2000块要请你，要不要去啊？说贫贱不能淫，我要效忠，因为谁呼召我，对不对？还威武不能屈啊。贵不能去就是什么？你被公安抓到了，讲是谁带你来？我也不能去啊，这样是浩然之气。还有，所以他称，所以这个啊，继他之后，孔子称为什么？至圣先师。然后孟子是什么？雅圣，还有中圣，还有富圣啊。中圣跟富圣，像颜回哈，所以他们都放在这个排行榜的里面哈、啊。这个在忠烈祠哈，还有这个圣人哈、啊，他们你如果去看这个两旁都有他们的牌位哈、啊，牌位哈、啊、是这样子哈、啊。所以我们也有可能被排上去哈、啊。如果这个啊这个廖天兵哈、啊，还有这个林天真啊，那这个你去舍身救人哈、啊，哎，你就放上你的名字了哈、啊，这是忠烈祠啊，所以你这个9月28日的时候就有好东西可以吃了，哎，就有冷猪肉可以吃啊，因为他们祭这个孔子的时候顺便也会给你。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好哈、啊，他刚刚讲到这个下棋不想叫孟母三迁呐、啊，就说孟子的母亲为着他怎样，迁了三次啊。好，把他调到好的学区啊！所以我说你的母亲是伟大的孟母啊！从这个台湾的不管是什么，去大安区把你带到美国的 Cupertino 啊，这个 Monta Vista 最好的学区，伟大的母亲啊！
是吗？
啊啊！
我去害人去。
厉害的，那更了不起啊！这个 high junior high， 对不对？他的 junior high 已经显害了，叫做 high junior high school， 因为 junior high school 叫做 high。对对对，跟我的儿子一样都是 high 的。啊，那我想就是补充那个敏叔兄哈，啊这个讲的，哎对，然后下面还有一位对不对？下面谁讲心理学那个廖健哈，因为你们讲完以后我这个时间比较控制，要不要轮到你来讲？啊，因为儒家到最后慢慢从宋明，然后到近代，啊产生了所谓的新儒家哈。进来，那进来。
对，我今天讲的题目呢，就是那个评论这个牟中山啊，他的见解啊。牟中山是个现代人啊，他是一个儒家的学者，那他呢把儒家讲成一个宗教，叫做儒教啊。那我们就来看看他怎么来这样的讲啊。那他认为呢，做一个宗教呢啊，他有两个作用，有两个责任啊。第一个呢，就是尽日常生活轨道的责任啊，这个是在第一页讲的啊。第一，那第二呢，是在第二页讲的啊，作为精神生活之途径啊，这两点。那我们看第一点，他说做一个日常生活轨道的责任，他就类比到基督教。基督教呢，啊，就是祈祷、礼拜、婚丧礼节啊，这些呢，就是日常生活你轨道基督徒啊所做的。那他说儒教也有啊，儒教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啊，它就是礼乐跟伦常。因为最早呢是周公治理作乐以后，孔子呢就采纳他，然后呢发展出孔子他的这个伦常的教导。所以先有礼乐啊，礼乐就是五礼啊，吉凶家君宾，到孔子的啊儒家的伦常就是五伦啊。刚才我们考试有考过啊，就是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啊，君臣有义，夫妇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所以有这个五伦的发五礼啊，最初是五礼发展成五伦啊。那牟中山讲说这个五伦呢是一个道德观念，不是社会学的观念，这我们可以同意。那他说呢啊，接下来他讲他五伦呢是道德的天理，是伦常不变的真理，有永恒的意义与真理，所以他这个观念就加进去了，就是说这个道德观念呢演变成一个真理啊。所以我这边就有一些批判啊，他讲基督教的礼仪呢，但是事实上他没有更深一层的讲，就是说基督教伦理是什么啊，基督教伦理比如说是啊登山宝训等等，他没有深入讲，是将表面的一些可以说是礼仪仪式啊。那另外基督教伦理呢是从基督教真理而产生的啊，但是呢他这里讲到啊，他的儒家的五伦呢他视为这个道德观，视为一个伦理，但是呢他也把它当作一个真理啊。那这个跟下面有关系啊，就是说他认为五伦呢就是真理啊。那我这里简单讲，就儒家的五伦呢啊，其实我们基督教呢啊不反对，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有一点不同，刚刚老师也提过了啊，基督教中五伦的第一伦是什么？是夫妇啊。那跟这个 孔孟学说的五伦的次序就不一样，那这一点呢带出一些解释就不太一样啊，那这里就不加以深入解释。好，那第二点，牟宗三认为就是说这个宗教啊，还有第二点就是说你这个宗教呢要作为你一个精神生活的一个途径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啊，从广度就客观角度来讲，宗教作为精神生活的途径，就是说这个宗教呢啊要文化创造的动力。所以他说啊，西方国家受基督教啊影响很大，所以这西方国家文化呢啊一直有创造这个动力。所以他认为呢宗教有这个特性。另外呢，从这个深度来讲，精神生活的途径，从深度就个人角度来讲呢，就是说你这个宗教呢要使一个人能够成圣成贤啊，有这种作用。好，那我这里又有点批判，就说这是这个模式他自己对这个啊宗教的定义啊，他认为有这两种作用。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定义是不够深入，还有很多他都没有提到啊，比如他没有提到灵界，没有提到灵魂，也没有提到永生的问题啊，但是这是他的看法。所以其实在儒家呢也有别人啊，像梁漱溟，这些都是近代学者啊，他就反对儒家是一个宗教啊。但是同样的儒家的学者啊，这个牟宗三认为就是说儒家是一个宗教啊。好，那我们继续来讲，就是说那儒家他说作为精神生活的途径，他是怎么来讲这个观念呢啊，他基本上从两个观念下手，第一个就是人啊，第二个呢啊就是信以天道啊，这刚刚那个啊米叔也提过了啊，这些观念人啊，什么是人啊，人简单讲是仁爱啊，然后他说不是物质是精神的，这我们都同意啊，然后他再继续讲下去，他说人就是创造性本身啊，这个是一个突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讲啊。我们前面讲好像都同意啊，但是他突然讲到说这个是创造性本身，然后呢再讲他需要说什么，人就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啊，所以他这个道德这个东西其实就变成一个本体，变成一个真理了啊，在他的观念中这样。所以我就有一些批判了，他创造性本身是道德而来，而且这个道德是宇宙的本体啊，他是这样看法。那有一个人唐小波他就这样批评，他是说啊，有善恶限制的道德如何能成为绝对的本体啊，这个是啊恩福周刊啊恩福刊物今年的刊物他所讲的。所以就说他把道德呢啊当作一个真理了啊，这个我们可以就说啊甚至推敲一下，就说这个合不合理。那第二点呢啊，他讲到信与天道啊，就说他基本观念第二个是信与天道。那这个信是什么？这个信不是我们生理上那个 sex 哦，这个信是什么？他说人以创造性本身为他的信，人的信就是人的创造性本身。他觉得就是说人啊有这个信，这个信呢就是创造性的本身，人的信呢也就是人的本体，然后也就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啊，这个信。就再讲下去呢啊，信呢就是天道。然后说性其实是主观的讲啊，天道是客观的讲。所以讲了半天就是说人性天道啊就是同样的啦啊。所以孔子讲什么？人要见人，就实践这个人啊。孟子讲人要尽性啊。所以呢尽性就是尽人啊。所以尽人尽性呢即可知天。所以简单讲呢啊，它的道理在这里。就是尽性尽人啊，这同样东西就可以知天啊，这三个其实呢相互关系都是它本质呢都是真理啊，可以知天，天就是中国人的天道啊，就是那个真理啊。那我这边有一个批判，就是说其实讲来讲去他这个就有点已经倾向这个泛神论了啊，人人都是神啊，人人都是真理啊，人跟宇宙万物本体呢啊都是神，都是一样啊。所以他是讲啊，就是说儒教作为这个宗教呢啊，他认为呢啊有这两个功用，那儒教都可以就是达到啊。 那我们看第三页，第三页讲就说，那摩宗三认为就说，儒教做一个宗教呢，啊，它为什么没有形成像基督教这种形式呢？因为它的重点呢不一样，它的重点落在人如何体现天道，人如何体现天道啊？就体现就是这个体验来这个实现这个天道啊，人如何来这样做啊？那他也讲到说，其实呢啊，这个儒教有祷告，祷告就是什么？就是对天的呼求啊。那你去读他们经典，的确他们有对天讲一些话啊。他说，哎，这个就是祷告，只是这个儒教没有把重点放在这里。然后他说啊，基督教的神上帝其实是把一个啊人神格化，把它位格化。他说那其实儒教儒家也有啊，儒家就把天啊人格化，对天讲话，把它看成一个人格啊，这也是个人格神。但是呢啊，他说儒家重点不在这里，儒家的重点是落在人如何体验天道。那如何来这个体验体现这个天道呢啊，我这边有几点讲到，他说要透过人的觉悟而体现这个天道啊，要尽人之性就可以尽性知天啊，所以这个都一样，尽人之性就是尽性啊，那就可以知天知天道，就要达到仁者以天地合而为一为一体啊。那这种过程叫做成德的过程，也就是成圣成贤的过程啊，这个都是一样的啊，成德成圣成神成贤啊。所以他认为呢啊，这个过程，这个人如何体现天道，这个过程啊，是一个成圣成贤的过程。那但是在这里他也承认啊，在生命中这个罪恶无穷。刚刚我们讲到就是说孟子是性善哦，那他就说会不会说儒家太乐观了一点，人家这样讲啊。所以他也承认啊，其实成圣成贤啊也不容易，因为呢生命罪恶无穷，所以成圣成贤的过程呢也是无穷，这过程无穷，而且呢也是很艰难。但他说原则上啊，理性终可克服罪恶啊，就是他的最终啊，他说啊是可以达到这样。那所以我这里就有一些批判，就说成圣成贤有多少人呢啊，其实被称为圣人的大概是孔子孟子，还有中国的啊，最早的道统，对不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啊，是没有几个人了 啊。所以他这里呢啊，那如果说没办法达到成圣成贤，那怎么办呢啊？所以他对人生的终极啊，他没有清楚交代，只说啊，你就是这样做啊。他说，作为一个伟大宗教来讲呢，如果只是这样，没办法拯救芸芸众生，到结果呢，只有少数人成为圣人的话，那好像呢啊，不是一个伟大的宗教啊。一个伟大宗教应该是为芸芸众生来预备，为所有人来预备。所以他这个问题跟佛教有点类似啊。佛教目的要成佛，但是说成佛者有几位呢？也没有几位啊。所以啊，我说儒教只不过就说算不上宗教，是一套修身养性的一个理论啊。那谋士呢啊，他也承认，既然这不容易，所以他就加一个附带条件啊，说这些人能够成圣呢，是因为他们呢还有这个才啊。我这边想到有才，那这个有，虽然大家都机会是一样，但是呢啊，有才的人呢啊，比较有可能，比较有这个机会啊，能够成圣啊。所以他加了这个条件。那他也承认呢，人只能够体现天道啊的一部分，就是道德理性的一部分。人也很难把天道全部的这个奥秘啊，全部的这个意义全部体现出来啊。那另外呢，他也提到他想要跟基督教类比，他说基督教有天启的耶稣啊，他说其实儒教呢也有天启啊，天上来的启示。那孔子说啊，天生得于矣啊，孔子这样讲，就说啊，天生这个德啊在我身上，所以孔子呢，他是天启的啊，只是孔子没有过分夸大说啊他是天启的这个身份啊。那我这里有一些批判，就说孔子的天启跟基督教天启啊，这个格局实在相差太远了，根本是无法以耶稣啊相提并论哦。他只不过孔子可能讲过一些类似的话啊，他就说哎，我们也有天启啊。 所以我最后一些结论就说摩宗三他尝试将儒家呢讲成儒教他也指出呢儒教有一些基督教的一些内容但是呢他讲说儒教重点是人如何体现这个天道但是从这样讲其实是我觉得他只是说明了儒教儒家其实还是一个人本主义，还是以人为本，跟基督教就是说神的儿子亲自降世为人的神本启示是很大不同，而且也不能相比，所以儒教基本上是一套修身的功夫，这样讲我想可能是比较恰当一点。
好，谢谢。
谢谢谢谢廖倩。我想直接讲到新儒家可能有点忽然跳过去哈，因为我们讲从易经，我们说不学易无以通什么，你如果不学易就不能通精通中国哲学，不学易无以通中国哲学，因为易经的里面在八卦以后形成六十四卦，最重要的是什么乾坤两卦，然后成为八卦，以后从这个乾坤坎你到什么，到最后一卦叫做什么未济，所以易经系统是什么，是开放系统还是封闭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叫做未济，好戏还在后头，永远有未知的东西，是不是今天的 Intel 已经预言了，在40年前预言怎样，那个 chip 里面的东西越来越多，对不对，以前只有几千片了，现在变为什么上亿的，是不是，所以你现在电脑一个电脑比以前的50年前的不晓得好过这个上千倍哈，所以叫做未济是一个开放系统哈，所以里面的生命也是开放系统哈，这 S 的你从来你两年前从来没有想到说你今天会修这个基督教的中西哲学，对不对，恰恰你也没有想过吧，会住在这个很奇妙的房子里面，是不是，所以人生是开放的，虽然未知但是我们不必害怕，好，然后从这个儒家是取易经的哪一卦，乾卦还是坤卦，乾卦是什么，积极的，是刚健的，是勇往直前的，所以他们说什么学而优则什么，学而优则仕嘛，所以中华民国这些的部长级都是什么都是某某大学的 PhD 啊，对不对都是头脑已经永远坏掉的人在当部长PhD 嘛 Permanent Head Damage 然后呢学而优则仕，然后仕而优则什么哲学，仕而优哲学你当官，你当这个民意代表当省议员，然后就去东海大学进修，因为他只有专科嘛所以他就去修一下对不对，仕而优哲学，因为他要提的一个地位嘛，是不是那这个我就不讲了所以我们有这个 IBM 的什么给这些的什么这些的商人这些的当官的人修嘛，是这样子那现在道家是讲乾卦的哪一卦，基本上坤卦对不对，坤卦是讲什么，是讲下，是讲柔，是讲什么，是讲谦卑，是讲让，是讲小，小而美，对不对，但是儒家是什么，大一统，像汉武帝汉武帝是什么，独错百家，大错百家，独尊孔子，因为他是什么，儒家，其实这是他是利用儒家而已然后到了这个孔子，我们说孔子他强调是什么，把人里面那个原来那个天性怎样把它展现出来是好的，而且怎样把它放大，叫什么仿其心叫掐力哄心嘛，请放心。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他是讲什么，这个如果你是English version 是86页 86, 是不是 Founding the lost heart 孔子孟子讲什么，求取什么，求取放心，求是什么，寻找，寻找什么，
finding the 什么 the lost heart。
放心不是说家里放心嘛、哦、不是说你的心已经什么已经失落了，现在怎样我去把它寻找回来、哦、所以我们念的中国哲学就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放心、哦、就是说你的心已经什么已经外放了，有没有？我们当官说外放嘛、哦、外放到哪个地方当到把你外放掉放掉，现在怎样求把你收回来。所以孟子的意思是什么？本来我的心是什么？是圆融的，是自主的，就像摩登讲的，我有什么道德的心嘛？为什么？因为人道怎样？是有天道，叫天道下贯而为人道。天理在我的什么？在我心中，所以你要讲什么？讲道理啊！你要人道嘛？因为人道是由哪个道来的？人道是由天道来的，对不对？天道有没有说有没有天道书往，对不对？天道然后呢变为什么人道，对不对？然后呢天理下贯成为什么理？人理，对不对？你做人要讲道理嘛，对不对？对对，天道人道、啊、然后呢你要讲天良，有没有天良？然后成为人的什么良心？六天良母，你有没有天良啊？所以天人是什么？是合一的。所以廖先你要知道他是顺着这个系统的。所以孔子讲孟子讲什么？求己放心，把你失落的心再什么再找回。就像浪子一样。浪子他已经什么离家出走，对不对？但是父亲怎样用他的爱再什么把他寻找回来。所以浪子虽然出去，他的心已经不在父亲的身上了，但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是什么往回头走了。所以我们都是浪子浪女嘛，但是呢神用他的爱，用他的超级的美善在吸引我们。所以归来吧归来吧，不要再流浪。神用他的爱在吸引着我们，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类比这些中国的思想是好的，因为你走错路 你要回家嘛。就像你们读那个忏悔录有没有？奥古斯丁还有我的心怎样摇摇晃晃，我的心喘喘不安，直到什么找到了你。我的心就什么安心了，就安了，我就找到什么安身之处，叫什么立身。你可以安心了，我的心喘喘不安，直到找到那个女人那个女孩子，哎呀我的心就安了、啊、所以你就开始安家了，因为你找到一个女的，然后去买一栋房子安、嗯、对不对？是不是安啊？所以你没有找到女子你的心不安啊，是不是这样子？中国人造字很厉害啊，对不对？好，我就不讲这个了，就是说讲这个新儒家是从这个这个易经的这个乾卦，然后慢慢下来，然后从孔子，然后呢讲什么孔孟，还有呢还有荀子。孔子是讲说我这个心本来是很好的，但是已经失去了，现在讲求己放心，求是什么？把它追草，把它追倒回来，把它方顶，方顶的 lost heart。 但是荀子说什么？心老早本来就是什么已经离开了，现在找回来是什么？是假的，是人工的，你再去我就打死你、我不敢了，所以你就待在家。其实你的心还在外面，只是人在什么人在家里面、啊、是不是？叫什么叫做为？叫做人所做出来的人为等于为。所以荀子讲什么？讲人为。所以这是我要讲的这个孟子的这个第二行嘛、哦、儒学分为两派，一个是什么荀子，一个是孟子。荀子相信什么？人性是恶的，必须什么克制。怎么克制？人为。其实人都不想念书的，但苏老师说每次都要考试，人为。
用说老师这个人有所作为，你就乖乖的读，有读还要读，还要逃两三次都不会，才第三次认真一点。这样说虚伪，所以女孩子其实不漂亮嘛，就是假一下嘛，就是画画眉毛，那个这个擦擦脸，然后这个涂涂口红，然后这边整一整，那边弄一弄，然后个美女人造美女，是不是？我们都是假的啦，对不对？头发也是假的，对不对？啊，一结婚以后才知道什么都是假的，哎呀，什么都是假的啊！叫化妆嘛，所以化妆是什么？你本来是这样，但是要化一下，对不对？本来是黄黄黑的，现在白白的啊，对不对？也是近视啊，用隐形眼镜嘛，七雷射一下，也是塌鼻，现在是鼻子尖的嘛，也是双眼皮，现在单眼皮变双眼皮嘛，反正都是假的嘛，对不对？啊，是不是？那个中间凸出来就凹下去嘛，哈，不应该凸的就把凹下去，就是这样子，反正改造一下嘛，叫人为嘛，哎，不是吗？有没有道理？有。所以基督教比较倾向孔子，这个孟子还是荀子？荀子，其实两者都有。因为孟子讲的说什么？人的善心可以绝对的扩张，因为神说我要按照我的形象什么？我要人样式怎样？造什么？造人。但是怎样？人又什么？又堕落了。但是你信了耶稣，圣经说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那个新造永远是什么？是 new creation， 是新的创造。然后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但是不是一天成圣哦？这乃是什么？一辈子的什么？功夫啊！所以你们要像什么？灵修神学三个学期，但是不要坐在那个什么电线杆上面，不要去绝食，不需要哈。行住坐卧，对不对？你是厨房里面的圣人，像什么劳伦斯一样，对不对？煮饭成为圣人，端菜成为圣人，扫厕所成为圣人，行住坐卧，像因为我在讲道什么？道是什么？不可须臾而离也，不可一分钟离开你，叫道。可离非道者，可惜你也就是不是真的道。所以道德没有什么，道德没有假期嘛。There's no vacation holiday， 没有啊，没有 holiday， 对不对？你们今天放假，我可以不道德一点？不行啊，这就是道，道不可虚而离也。所以这两者，你可以思想，到底我们的基督教思想是偏向儒家的什么性善论？这个孟子的还是什么荀子的，但也有性，这个没有善也没有恶哈。但是我现在是要讲这个廖建这一篇呢、啊，是从这段就慢慢左下以右到了什么？到了这个汉武帝，他是什么？罢黜百家，独尊孔子。其实他是什么？他是为了政治的目的。以右到了什么？宋朝，宋明理学。宋以前这个儒家就取得正宗嘛，所以每一个书生都要考什么？都要考四书，要考状元嘛，对不对？要考进士嘛，都要考；要考举人嘛，都要考。那到了清朝也是一样，因为清朝是什么旗人嘛，所以他要笼络什么这些汉人，三百多年来就是将近这个287年，就是笼络这些的知识分子，让你什么？在那边研究，每天都在研究45集，都没有时间去反叛的。还有孙中山呢，是留学外面的，所以他就有时间去思想去革命的。是啊，所以顾闵不会革命嘛，因为他都45集呢。那以后到了新儒学，从这个熊十里又到了梁漱溟，到唐经营、牟中山、徐攸关、钱穆，这四个比较有名啊。牟中山已经过世了，四个都过世了，唐经营也过世了，徐攸关也过世了哈。然后钱穆也过世，钱穆是国学大师嘛，他不是住在这个士林吗？被这个陈水扁当市长的时候，把他的余所把他拆掉了。然后这个故事现在是像杜维敏现在在美国留学，他是美国学者哈，蔡元厚等等，这些人，反正你又看到了，你不要以为说这是谁，就是说这些都是儒家了啊。然后蔡元厚先生跟那个周仁华牧师跟那个梁彦成，你们都懂对不对？梁彦成啊，他们有一个讲沟通与转化，讲到沟通与转化，有一本书沟通。
彼此的功根转化，怎么来转化？这个也是谁啊？有一个专门去做这个大陆宣教的，两年前刚过世。
赵天恩。
赵天恩，讲到什么？三三化是什么？
中国基督化。
中国基督化，文化什么？哎，这个神国要什么？教会要国度化，还有呢？中国什么？
中国福音化。
中国福音化，三化很重要哈、哦。要以中国人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什么？表达我们的福音，是不是？所以你如果对这些你都不懂啊，他不想要讲什么？好，那这个那我们要了解摩生山他们为什么不相信基督教？他用，因为他最主要是啊这个以这个康德的思想来这个看基督教啊，所以他认为其实这个儒家以后变为儒教啊，就是他认为儒家也是在处理所谓宗教的问题啊。那当然这个是要这个对他有这个啊这个批判，因为他认为人人皆可以尧舜嘛，人人都可以当尧舜，对不对？但基督教你可以不说人人都可以当基督，他就问这个问题啊，可以不可以？你人人可以当基督徒，但是你不能当基督啊。你可以成为基督徒 small， 像耶稣基督的小基督可以，但是你不是神嘛。但这一点他们没有办法了解，他们对那个创造者跟受造物，人怎么伟大，你只能够什么效法耶稣的精神。但是他们就是说耶稣燃烧了他的物质性，提升他的精神性，然后就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是这样解释的啊。他不晓得耶稣是谁，是神，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他说耶稣全世界修养最高的人，把他那些物质性啊，那些比较不好的都燃烧掉，然后他就什么为人钉在十字架上，这样还是没有用啊。因为你是完美的人，真的是没有罪的话，你还是不能从死里复活，因为死里复活代表他是谁？他是神，所以你不能像神嘛，你只能够成为什么？你只能够成为 God man， 但是你不能成为什么 God， 叫做神人，你不能成为 God， 你成为什么 man God， 或是 God man， 叫神人嘛，有没有？以利沙是神人啊，神人。像神哇、哦，这个神人嘛，就像什么教宗嘛，教宗他是神人，但是他不是 God， 那不一样，对不对？像你知道我们的信仰跟儒家跟所谓至少摩登山他讲的，他所认识的是什么？是不一样啊。然后他讲这个啊。孔子也有天启啊，对不对？但是我们已经化解这个问题。孔子的天启是什么？叫一般的启示。但是耶稣基督是什么？是特殊的启示。说一个是一般的天启，也是特殊的天启。一般的启示跟特殊的启示，这样清楚吗？所以他认为说，原则上理性可以克服罪恶，理性可以克服罪恶吗？不可能的啦！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也知道在我里面什么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什么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知道这个不应该做，但是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最大的问题不是我不晓得这是不应该做的，我最大的问题是我明明知道，但是我就去什么做了。但是人最大的问题，如果你知道善，你就能够去做。世界就太平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谢谢廖先跟我们讲的哈，好，然后我们还有这个还有50秒，哎，我们来看这个，要利用时间，哎，我们来看这个孟子哈。我们下次考试要考到这个老子哈，啊，因为下次是道山的高峰，有没有？The peak of 老子哈啊，考到这个老子哈啊，有没有？啊，你们是第几页哈？老哎对，然后后面就是庄子嘛，庄子是大下下次哈，
就第四章。
好好，是吧？你叫第四章是好。
OK， 好，你们知道哈，啊，对，第四章哈，到这个到这老子哈，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休息一下。